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又来到玄黄朱子一贤的空间。今天又到了跟大家分享好书的时间，今天依然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于雪墨老师的雪墨智慧课程，其中的篇章为何有也好没有也好。主体觉照时，无其平常心。我们老说平常心，平常心就是觉照，觉照无执就叫平常心，也就是在智慧本体中无执的觉照。你看不出一些高深大德有什么修为，但他们的气场很好，你一接触就非常舒服。他们没有算计心，没有计较心，永远是一颗平常心，这样的人非常好。不像我，我总会说一些让人不舒服的话，因为我不是高深大德，我还要培养人才，传播文化，传承文明。我选择的是菩萨行，而不是自身的解脱。我选择菩萨行，就是给自己找一个理由，多做些事，让一种文化能利益更多的人。不过能不能利益更多的人，其实我根本不在乎，因为对于个体生命来说，我已经很圆满，无所求了。但我还是得做事，因为我终究会消失于岁月之中，我必须要在消失之前做完自己该做的事。有一天吃东西时，我的牙齿忽然感到一阵剧痛，右边的牙好像分成了两半，我一看真的裂开了，这意味着我必须拔掉它，不然就吃不成东西。我对身边的朋友说，上帝就是这样，从你出生的那一天，他就在不断地给你一些东西，但与之同时也在不断地拿走你的一些东西。30岁之后，上帝就开始一点一点地剥夺你的东西。现在我50多岁了，牙就开始坏了，首先是一颗牙裂掉，逼着我拔掉它，然后其他的牙也可能会坏。不过就算牙掉光了又能怎样呢？人还得继续活下去，而且我的智慧在增加，我对社会的贡献也在增加，我的作品同样在增加。即使有一天我消失了，这些作品也能代替我继续为世界做贡献。要想让自己成为菩萨，你就必须跟岁月赛跑，在他夺走你的生命前，尽量多做利众，多做利众的事，为世界多做一点贡献，这就是儒家所说的兼济天下。如果你只想独善其身也不要紧，那么你就静静地等待死亡的来临，这样你也可以活得很安详，没有痛苦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不管你选择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都很好，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，都有权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。雷达老师活着的时候曾经给我讲过他年老之后的一个小故事。他说有一次他要去开会，车却被堵在小区里，他没有任何办法挪开，想到曾经呼风唤雨的雷老师竟那样无助，我有些心酸。雷达老师也感慨地告诉我，雪墨，人一上岁数就会发现上帝在一点点地夺走过去赐予你的一切，比如听力、视力、体力等等。他说的对，肯定会这样，人是生命的一种必然规律，智者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他在接受这个现实的同时，还会用好当下仍然拥有的东西，为人生添加一点利众的行为。我就是这样，因此我很少浪费时间，读了很多的书，写了很多的书，也做了很多的事。反观前半生，我增加的肯定比减少的更多。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我的牙齿珍贵，因为那是我的骨头，他们敬重我，因此也敬重我的骨头，就像佛教徒敬畏舍利子一样。我也想把牙齿珍藏下来，作为一生一点生命的记录，结果孩子们帮我收拾房间时却把它当成垃圾扔掉了。你说连自己的牙齿都不可控，生命中有多少东西是可控的呢？当然孩子们知道我的牙被自己弄丢之后很心疼，但牙毕竟找不回来了。不过世界就是这样，不断在变化着，我们要接受一切的变化，有这颗牙也好，没有这颗牙也好，把牙保留下来也好，不把牙保留下来也好，都改变不了我们的心，这就叫平常心，是智慧的应用。明白这一点时，你也就不会有什么烦恼了。 我总是说有漏皆苦的苦地，让很多人对佛教期望，佛教望而生畏，这是真的。如果对佛教理解不够，去否定现实世界，就会对佛教构成一种伤害。佛教没有基督教的影响力那么大，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在这里。人们错以为佛教否定现实世界，觉得信仰佛教就要过苦日子，而基督教不仅不否定现实生活，还赞美过得很好的基督徒，认为他过得好是在荣耀主，所以很多人不但不敢信仰佛教，还会用另一种眼光审视那些信仰佛教的人。如果一个和尚很富有，开豪车住豪宅，那么全天下都会诽谤他，不过认为他过得好是在给佛教争光。如果有一天人们也想诽谤我，他们也会在吃穿住上做文章。可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我的人生不圆满，连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，我的话会有说服力吗？过去确实有一些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，觉得雪师如何如何，这种要求大家只会加诸他们所认为的佛教徒身上。他们始终不明白我是一个作家和学者，不是宗教人士。如果我是基督徒，他们会怎么样？他们会敬仰这种成功，觉得一个基督徒的成功必须有外向的证明，比如说他能得到社会的和公众的认可，有让人为他提供物质的摄受力，或者说内证功德等等。所以基督教的教堂修得非常好，佛教早期确实追求从外到内的少欲知足，佛教徒甚至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只能住在树下，更好一些的时候也就是住在茅棚，以此来戒除内心对物质享受的贪欲，让自己变得知足。后来佛教慢慢的变了，出现了维摩诘居士那样的大菩萨，他们在外相上非常圆满，内心的智慧德行也非常的圆满。其实无论外相上圆满还是不圆满，我们都要安住于自己的平常心，有很好，没有也很好。维摩诘居士肯定有平常心，不然就不可能出现维摩诘经，因为维摩诘经呈现的完全是大菩萨的智慧。我希望各位都当维摩诘居士那样的大菩萨，因为时代不一样了，没人会认可苦行僧。你如果当一个苦行僧，就很难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。如果你在天桥底下赤身裸体的坐着，别人肯定会把你当成疯子，甚至会报警，认为你有伤风化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符合时代规范和价值标准的人，也就是不但要有内证功德，还要有基本的生存保障，否则人家不会花时间来听你说话，更谈不上从你这里获益了。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成功，但即使你真的成功呢，也要保持一颗平常心。假如做不到这一点，迎合世界，丢失了自己，成功就没有意义了。我常说腊月三十，食到一只兔子，有他也过年，没他也过年。平常心是我们的根本，外物就是这只兔子，有他好还是没他好？当然是有他好。有了他，我们就可以多吃一盘兔肉，这肯定比少一道菜更好。但如果没有这盘兔肉，只有山药米拌面也没关系，我们一点都不烦恼，这就是平常心。无畏以无念，虽然有了兔肉，但你不要牵挂它，它不过是一点兔肉而已，不吃就会臭掉，最后被你倒进垃圾桶里。但你就算吃了，它也会成为营养和粪便，不会永远待在你体内。岁月会给万事万物找到各自的归宿，包括我们每一个人。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才会追逐财富和权力，拥有财富和权力之后还可能会自我膨胀，没了平常心。他们看不到财富和权力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东西，他正看着你，他就是死神。侵略世界的时候，希特勒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地下室里自杀，没想到自己连最爱的女人都保不住，更没想到结局在他出发的那一刻就注定了。一些暴君活着时气势汹汹，收拾了一批又一批的对手，但最后怎么样？岁月的刀最后把他们都杀了。 明白自己只是水泡，很快就会破灭，破灭前尽量在阳光下折射出绚丽的色彩，给世界留下一种美，并且保持自己的平常心才是智者的选择。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观照慧明空，其中照是照亮，慧明空的意思是一切都源于本体，归于本体之后人便会如如不动。这是东方哲学中非常优秀的文化基因，它能让拥有文化自信，也能解决当下世界的很多问题。可惜它一直没有成为主流，就算在中国它也一直不是主流。中国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，儒家强调建功立业，经世致用，虽然这也很好，但没有观照慧明空的智慧，很多人就会忽略变化的存在，始终执着于一时一事，不去追求终极自由。无论在哪个时代，人类几乎都是这样，极少有例外。换句话说，人类中真正的智者是很少的，这跟很多客观的东西关系不大，主要是追求导致的。因此在未来，我们的文化自信一定要在传统智慧中寻找。